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另外一位主持人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殿堂。
其实呢，每一天呢我都挺期待播放的环节的。虽然环节里面讲到的天经中的家庭我们都好像很熟悉，从小到大都听过类似的天经中的故事，不过每一次听呢都是有另一种的领受。特别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以前没有家庭现在有家庭的人，你在听你会有不同的感受的。
的确，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其实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不同的经历。当你经历的在你那个阶段，你对照天经所说的话的时候，你发现哎，我的生命也成长了，但是呢依然对我们生命有很多很多的提醒的。
对，所以说天经真的是上主给每一个人的很珍贵的礼物。无论你的年纪还是多大，你是念小学还是你已经年迈的，天经对于你来说都是最好的教导。
的确，在我们每一次读天经的时候，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启示啊。
嗯、
那其实最近呢，我在读这个斋布尔诗篇呢啊，我发现呢，我读了差不多三四次啊。
嗯、
每一次读的时候呢，我发现呢，主呢给我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学习。那
譬如呢？
比如说，我最近呢，就是跟家人的一些关系啊，学到很多的东西。
哦，之前也听杨天成老师讲过跟家人之间有点小小的争吵。
对，这些东西呢其实我觉得从诗篇里面给我很多的安慰，给我很多的提醒，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透过他的话语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
那你除了要感谢上主给你看诗篇之外，也要感谢诗篇的其中一位作者达伍德。
当然，
我们前几天呢也是谈到达伍德，那不如今天继续延续他这个人物。因为达伍德他一生实在有很多的事情东西能够让我们去分享，能够让我们去讨论。那我看过一个学者他针对达伍德他这个父亲对于他自己儿女的一些影响，他是从几个方面的。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达伍德他确实有做过很多的好事情好行为，比方说他是很勇敢的，当初他还是一个小伙子的时候，他就自动要出战跟巨人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对着敌人很勇敢的就说，上主把你交在我手里，我要打败你，我要砍下你的头，因为我相信的那位上主是战无不胜的。
他很有信心啊。
没错，很有信心，以知道他的儿子苏莱曼也是每逢碰到困难的时候，危难的时候，第一时间会凡事求告主。而且他第一次向上主要求一些东西，他不是为自己求富求长寿，而是希望上主能够赐他智慧，好好的治理国家，治理国民。这个跟他的父亲的处理或者治理国家的方式呢是很相似的。这个就
是
好的影响。
但是你觉得他在人生当中软弱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当然有，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他抢了别人的老婆，
还
杀了人呢。
对，把他这个老公给杀死掉。
对，你光是抢我都算了，你还把人家老公杀掉，所以以致苏莱曼也是违反了律例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生命记上主已经颁布了，男人是不可以娶多于一个妃嫔，多于一个妻子。可是达伍德跟苏莱曼他们父子同样犯了这个律例。
关键是什么呢？你犯了这个律例以后呢，把这个外邦人的这些习俗啊，特别是拜偶像的习俗也带到他们的当中，这就是他们引来的这个罪恶。
所以你看看一个父亲他从小到大做的行为，你的孩子是每一件事情都看在眼里的。也许他会不同意或者不赞成你的做法，但某些时候他也会慢慢的被这种 价值观去灌输了，以致他长大以后，他行事为人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父母亲的步伐。
嗯，那接下来我们在天津中的家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达伍德他的家庭整个的影响。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提到达伍德，大家都敬爱他。圣经说他除了曾经行淫之外，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达伍德对国家民族是热血满腔，对主的爱更是石烂海枯，永不改变。圣经称他为合主心意的人。奈何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家中也有一本难念的经。达伍德自年幼便蒙主的灵感动，小小童子便把熊和狮子打得卧地不起。当他奉父命到战场上探望哥哥时，听到巨人歌利亚对主他的侮辱，又看见以色列的军兵个个吓得脸色无血，他十分的惊奇，也十分的愤怒，问旁边的人，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然向永生之主的军队骂阵。达伍德的胆量从这几句话中已经充分的显示，他虽然年纪小，却看到主的子民失去见证，在伊布里斯的面前站立不稳的耻辱。他更看见扫罗以及一般所谓将军领袖所看不见的，歌利亚只不过是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什么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呢？读圣经便知道，就是与主无份无关的人，是主吩咐他子民要灭绝的人。他们斗胆向属永生之主的军队骂阵，而属主的军队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挺身而出，在达伍德看来简直是奇耻大辱啊。当时达伍德的哥哥认为达伍德不识好歹，要他快走开，但达伍德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呢？这个回答给我们看到达伍德他灵里深处与主的关系，他知道自己的脚步为主所走，他知道主有大使命要他去完成。达伍德不只是能征惯战，胆识过人，他所写的宰布尔使数千年来细读的人不是热泪盈眶便是击掌欢呼，把整个人生投入主里。有人以为圣殿是苏莱曼所造的，但是建议建殿的是达伍德，预备材料的也是达伍德，奉献圣殿中金器银器铜器铁器和一切宝石的也是他，鼓励百姓献上的也是他，连殿的样式也是主亲手画出来指示达伍德的，是达伍德把一切计划都计划好预备妥当了，交给苏莱曼去执行。达伍德对主圣殿那一颗爱慕的心，从他亲口所说的便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上帝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虽然主不许他建殿，但达伍德的心意却叫主非常的欢喜，让苏莱曼动手建殿，以完成达伍德的一番好意。 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地看得见，人的心意和主的旨意是两件事。主悦纳人对他的心意，却不能因为这心意而改变主的意志。我们不能说，主啊，我这么爱你，为什么你不为我成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呢？想叫主因你的一点心意而迁就你，为你完成某事，那是人的条件，是一厢情愿，不是主的本意。主不准达兀德建殿，因为他的手流了许多人的血。如果你对主有一番好意，但似乎主并不领情，你要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你的手有问题呢？达兀德不但对主一片担心，做人也有分寸，仁至义尽的。他被扫罗追杀，九死一生，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扫罗却落在他的手里。那时扫罗穷追大卫到隐基底，进入山洞方便，给藏在洞里的达兀德和手下人看见。手下人认为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建议杀掉扫罗，但是达兀德只割下了他的衣襟，便心中自责。他对扫罗说，有人叫我杀你，我却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你是耶和华所高立的。达兀德不但不敢亲手杀扫罗，也不许他的部下向扫罗动粗。他相信主会判断，不必自己去伸冤。何况扫罗是他的岳父，女婿怎可以杀岳父呢？后来扫罗阵亡，达兀德闻讯悲痛欲绝，为他作哀歌，歌词凄恻，叫英雄读了也会落泪。达兀德的亮度可以说是给许多人做了模范。达兀德的长处好久也写不完，只是这么一个恩深义重的人，家中也有一本难念的经。达兀德有19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非病所生的还不算在内。长子暗嫩，右肩妹妹他玛，三弟亚沙龙杀了大哥，四子亚多尼亚因你与排行第10的苏莱曼争位，结果苏莱曼一登基就把他给斩掉了。同胞骨肉，丑态百出，把整个家笼罩在愁云密布当中。达兀德虽然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心里面的痛苦有谁能够了解呢？更伤心的是，亚沙龙反叛，谋取复位，使达兀德蒙头赤足逃命约旦河东。达兀德走了以后，亚沙龙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以色列百姓的眼前，与仍为父的非病亲近。还不止如此，亚沙龙接着又举兵追袭达兀德，想把父亲置于死地。待亚沙龙阵亡了，达兀德虽然重返耶路撒冷作王，只是家中人已面目全非。达兀德是个感情丰富的人，难免突然躺下抱头大哭。在他的心灵深处，这一种的苍痛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弥补的。达兀德年纪老迈时，虽然用被遮盖，仍然不觉得温暖。陈仆手下为他在全国当中找来童女睡在他怀中，使他得暖。圣经说王却没有与他亲近。这时达兀德没有超过70岁，他原来是个战士，身体应该是健壮孔武有力的，而且身为帝王营养又好，他的健康不会差到这种的程度。为什么达兀德的健康这么差呢？连年的征战奔走，扫罗的追逼，国事的操劳等等，固然对他的身体是有影响的。但是我想，家庭惨变 所带给他在精神上的苦痛，像利刃一样，一直刺在他的心里。当他侥幸返回耶路撒冷，口里和心里还不断地喊着：“我儿亚沙龙，亚沙龙，我儿，我儿。”待进入王宫，一切豪华依旧，宝座仍在那里，许多忠臣将帅肃立待命，许多仆婢也等着吩咐。只是往日家庭的欢乐已成过去，家中一片死寂。他望望宫廷，看看家事，摇摆着脚步，一切往事都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亲爱的多斯提，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百姓拥护、人民爱戴的达伍德，到了老年竟然挥不掉家中妻室问题、子女问题的苦痛。达伍德家中这一本难念的经的确是很难念的。
难念的经，但是还要念下去。这就是达伍德他的人生啊，对他的子女的影响。你想想，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要杀他，
嗯，
可以说是这个家非常的惨呐、啊，
非常惨。
但是呢，他在老年的时候有个总结，就是要敬畏主、依靠主。所以你看他的诗篇里面写的很多都是仰望主、敬畏主、颂赞主。
嗯，人毕竟都是人嘛，有过失，会有软弱，但是感恩的是爱我们的上主，他愿意怜悯每一个来到他跟前忏悔悔改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达伍德在他的人生当中有过失，有软弱，但是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悔改，向主来认罪，最后他生命真是有极大的一个突破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儿女的影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的父母的一言一行其实对儿女呢那个他都看在眼里了，所以这个我们从小呢应该培养小孩子怎么样去从父母的生命当中去学习敬畏主。
嗯，做父母的首先做好自己，首先要管好自己的行为，你才有资格去教养你的儿子。
嗯，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好朋友耶稣》，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聆听主的话语。
叫耶稣，他是因为真挚不变的朋友，不管黎明到黄昏还是黑夜到白昼，他是我终身常伴的好朋友。 心。
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诗篇八篇四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诗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波库大，你造访之时，按照字面被翻译作造访的希伯来字波库大，是天经中用法颇为奇怪的文字之一。它与普通的用法不一样，因此若按字面翻译，有时会误导我们。普库大这个希伯来字，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意思非常广泛，它很少照字面的意思翻译成造访。根据不一样的上下文，它的意思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致上，不论用在正面或者负面，它的意思是注意，它也有眷顾或者帮助某人的意思。比如在路德记一章的六节那里说，拿俄米听见上主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他也有在坏的方面引起上主注意的意思，例如翻译成审判或者是惩罚。在出埃及记32章34节那里说，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这里的追讨用的就是 Pohuda， 意思是说，到我审查他们罪的日子，我必惩罚他们。 Pohuda 是希伯来文众多似是而非的眷语之一，常在诗歌体中以双关语形式表达经文的重点。例如宰凯里亚在一节经文中同时使用此字的正面和负面的意思，这记录在宰凯利亚卷10章3节，那里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上主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上节用的惩罚就是普库大，而下节的眷顾也是用的同一个词。有趣的是，在以下的经文里，尔撒也使用同一个字和相同的手法说预言，这记录在路加卷的19章43到44节，那里说，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 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眷顾这个词用的就是婆胡大。尔撒所指的不是他造访世间的时候，他乃是引用耶利米卷中追讨的时候这句话。这句话提起上主鉴察他百姓行为的一个不祥时刻，可能是他拯救的时刻，但更可能是惩罚的时刻。经文记载在耶利米卷的10章15节和布特鲁斯一书的2章12节。的确，尔撒来临表达了婆胡大在希伯来文原文中最强烈的意思，上主来拯救凡悔改和跟随尔撒的人，他拯救他们直到永远。相反的，凡藐视尔撒的必受惩罚。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上主必鉴察他们的罪。
我们两位主持人刚刚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都联想到中国风啊，最近很流行的古风圈呢、确实有点邓丽君的调，
对，有一点那个风味哦。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好朋友耶稣，其实跟刚刚听的环节聆听主的话语有点相似的。经文里边说到，人算什么，你竟挂念他，我们算什么，主尔撒竟然把我们当成是朋友，而且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呢，刚才那个主题里面讲到，主尔撒呢眷顾我们，他注意我们，更是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呢，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即使我们像达乌德一样，我们会软弱，但是呢，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他亲自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所以最后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1章12节，
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真主的儿女。
主尔撒道成肉身，成为人子，就是要拯救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做他的儿女。我们的主尔撒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他是真正的麦西哈。只要我们愿意来接待他，我们就可以成为他永恒上帝的儿女。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